懂了。
十字架得胜，十字架是得胜的。我们在前几讲已经讲到耶稣基督怎样走上十字架，所以最后我们要讲到十字架是得胜的十字架。十字架的得胜，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十字架就成为救赎的最高的那个点，而耶稣基督就在十字架上成为一个最终的得胜。因着十字架就胜过了所有的罪恶的权势，这个罪恶的权势是包括着许多方面的。我们大家都会知道，罪是胜过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就救我们脱离罪，脱离死。罪还有它的权势呢，罪因着某些方面的力量使我们被罪捆绑，使我们永远离不开罪。罪的权势主要是哪些方面呢？首先就是魔鬼，魔鬼是罪的权势，然后是世界，是肉体，最后还有一个大家所不常想到的，就是律法。律法也是罪的权势。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是吧？罪的权势就是律法。神所赐给我们的律法怎么会成为罪的权势呢？因为罪是因着律法而定罪，之所以为罪，就是律法把它列出来而且给它定了罪。但是人是属肉体的，律法是属灵的，人既不能够遵行律法，律法就成了定罪的根本，定罪的字句。因着律法的定罪，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按着律法受审判。没有律法的人，神也把良心、是非之心赐给他，里面照样有个律。所以律法无论是有形的，无论是无形的，就都成了定罪的根据。于是律法也就成为罪的权势了。有一天神要把这一切都废去，用什么废去？用十字架。十字架就救我们脱离了魔鬼，救我们脱离了肉体，脱离了世界，脱离了律法。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讲的就是十字架胜过魔鬼。这个胜过魔鬼今天可能还讲不完，因为既然要胜过魔鬼，我们也要把魔鬼的情形跟大家有一点交代，有一点描述。到底魔鬼是怎么回事呢？魔鬼从哪来？魔鬼起什么作用呢？大家先看一下约伯书，约伯记一章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有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看见撒旦也能够进入神的众子的行列，而且在耶和华面前进谗言。所以撒旦作为他的本身来说， 他就有他的一定的特殊的地位，一定的特殊的情形。那么撒旦是从哪里来的呢？按照二元论的说法，善与恶是永远并存的，光明和黑暗也是永远并存的。有了光明就有了黑暗，有了善就有恶，有了神就有魔鬼，所以从来神和魔鬼就是并存的，这叫做二元论。二元论的错误就是他否认了一位创造的神。那么我们的神既是独一无二的创造的神，在他创造这一切之前是除了神自己以外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下，那么撒旦又从哪里来的？很简单，因为撒旦也是神创造的。那么问题就在于，撒旦难道是被神创造成这样的恶吗？这样的毒吗？这样的败坏吗？不是的。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某些章节对撒旦略略的有一点了解。大家知道圣经是写给人看的，为了叫我们认识神，为了叫我们认识人，认识神的创造，其中对撒旦的描述在旧约里面从它的来源并不太多，但是可以从某些章节里面使我们知道撒旦到底他是怎样一回事。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二节到十五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里讲的有一个，他是个明亮之星，是早晨之子，他是一个被造者，他当初被造的时候是明亮之星，是早晨之子，他当初居住的地方是在天上。然后神就告诉我们说，你为什么要从天上坠落呢？因为你如何如何，以后我们要讲。撒旦看起来他是个被造者，他的被造跟人的被造是不完全一样的，他的被造是属于灵界的，他被造以后居住的环境是在天上。所以后来在读经的时候，有人就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又发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具有几重性，这个人物预表了几个方面的情形，但是在其中的一个方面中间与撒旦似乎是有关系的。我们一起来查考一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七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上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叫你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这里说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 耶和华说，你为推罗王做哀歌，但是从其内容看，不仅是推罗王，因为这个内容与推罗王的现实好像推罗王是远远不配的。也有人说可能是预表着亚当，指的是亚当，因为亚当曾在伊甸园中，然后亚当败坏了。也有人说可能这个预言说了三方面的情形，既是推罗王，又是亚当，也是撒旦，而他所说的耶和华所说的这个情形，实际上是指一个被造者，有理性的被造者，从他的完全堕落到悖逆的一个规律性的过程。当他是一个堕落的规律的时候，就可以说不仅指亚当，不仅指撒旦，当然也可能有所谓的推罗王，也指所有的堕落与神为敌的一个规律性的发展过程。这个规律性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见神从当初造的人也是这样的完全，神从当初造的撒旦也是这样的完全。他原来并不叫撒旦，按照圣经上讲，他可能就是个基路伯级的天使。大家知道耶和华面前的天使是分很多这个级别，最高级别是撒拉夫基路伯，就是常在神的周旁边，非常级别高的，所以他有这么大的权势，以至于圣经上说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为什么说以西结书28章有一节特别注意的话呢？就从15节说，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受造以后一切完全，然后查出不义，这个查出不义是圣经中唯一的一处讲到不义的来源。这个不义出现了，被神查出来了，唯一的一处最开始的一个被查出来。所以有人就讲，看起来这个查出不义应该是先在撒旦的身上。大家也知道，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这个恶者已经先在世界上了，所以才有他借着蛇来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他是一个最原始的犯罪的那个头，正是因为他是灵界的，具有极高的权和能量，再加上他犯罪得罪神堕落，于是就成为黑暗王国的创始者与掌权者，与神为敌。那么撒旦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还有很多的圣经有很多对他的讲法，比如说哥林多后书4章4节说，这世界的神，这是这个世界的神，这个定位够高的吧。除了神以外，神是万有的神，还有一个这世界的神，就是这个地球还有一个自己的神呢、啊，是自己，这是地球把它吹捧为神的。当然它不是神，但是作为它的能量和能力，人们就把它当成神了。因此我们就知道，除了我们的真神以外，这个世界所敬拜的所谓的神，其实从根源来说就是撒旦。耶稣基督管他叫什么？这世界的王。约翰福音14章30节说，这世界的王，他不但是神，他是王，掌管这个世界，管下这个世界。我们看见在路加福音，耶稣被试探的时候，撒旦也曾经对耶稣说，说这个世界都是交付我的，我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他在这个世界上为所欲为，无所不为，用他的权力来控制这个世界，所以叫这世界的王。 但是耶稣基督也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早晚有一天他要被赶出去，他是个窃夺者，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二节称他是什么呢？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空中掌权者，同时保罗也在以弗所书六章讲，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的幽暗世界的，就说明这是空中的恶灵，是分等级的、分档次，他也是一层一层一层的掌权的、执政的、管辖幽暗世界的。那么最后他是属灵气的恶魔的首领，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所以这个撒旦在世界，在圣经里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单指这个撒旦，就这个头，另外有时候有泛指，凡是属他范畴之内也可以称他为撒旦。他的名字在原文是抵挡者，抵挡，以神为敌，同时抵挡神。第二个呢，他毁谤者，他总是中伤毁谤。刚才我们看见他在神面前就毁谤约伯，甚至他不但毁谤约伯，他是抵挡神，所以他就说，其实你没看对，约伯之所以尊敬你，是因为你保护他，你要把约伯给弃绝了，你看约伯立马就弃绝你。他毁谤约伯，其实呢，为什么毁谤，以后我们要讲，撒旦对人性实在是太深深的知道了。人这个东西很大的一点是见利忘义的，是翻脸为仇的。那么撒旦以这样的一种观念来对待神，大家知道他除了叫撒旦以外，以圣经上在新约里面还有人说耶稣基督是靠着别西卜赶鬼，别西卜也是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鬼王，因为他是众鬼之首领。在灵后六章十五节，保罗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干的，比列也是他的名字，比列的原文的意思是邪恶，他是恶者，所以他有很多名字。其实这些名字嘛，都是他的代号，他的真正的原名叫什么不知道，外国人在英文里以后叫他，管他叫路西弗，不管叫什么都无所谓的。但是总的来说，通过这些名字是要叫我们知道他的本性是恶者，他在神面前是抵挡神的，与神为敌的，他对待人的做法是毁谤人的，他是污鬼之首领，众邪灵的头，空中掌权者之首。这样一个极其败坏众恶之源，而且掌管黑暗世界的，在他被造的时候却是无可比拟的完全，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工作无可挑剔，居所在天上神的伊甸园中，外形和他做的工作做的事情极其完美，佩戴的是各种各样的精美的宝石，甚至还有古籍，全然完全的一个属灵界的被造者，为什么会堕落成为撒旦呢？其实刚才我说了，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讲了一个规律，一个有位格的被造者，当他被造的时候，只要他有位格，也就是说他有了自我，于是他一个极其完全的有自我的被神赋予了权的一个被造者，就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情形，高举自我，不肯守自己的本位。所以天使不守本位， 就会得罪神。天使的本位就是天使是神的被造的服役的灵，就安静在那里服侍神，固然他们的能力比人大得多。如果天使不守本位，就要被丢在黑暗坑里，就要犯罪。所以不守本位本身就是犯罪的一个原因。不守本位就是说他不甘心于居于神之下做他的事情，不肯谦卑顺服，而要高举自我。所以在以西结书28章就讲心中高傲，这个心中高傲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犯罪的根源。回头我们再看看28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这里句话可以说是给这些犯罪的根源下了一个定义。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见吗？心里高傲，高傲到什么程度，说我怎么样，我是神。大家知道只有一位神，就是我们的神。普天之下只有一位神，宇宙之中只有一位神，其实万有里面只有一位神，万有之外呢还是只有这位神，只有一位神。因此任何一个说我是神的，哪怕他不想说我想当这位万有之主，我是个小神，不要忘记神只有一位。当神只有一位的时候，你要做神，那么你就是抵挡神。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刚才讲到不守本位的问题，天使不守本位要升到神的地步，人不守本位也是这样。这个不守本位所表现的可能很小，小到吃不吃果子这么一个小事，但是这里面有一点，你不听神的话，你就是反对神。当你反对神的时候，你已经背离他，你已经站在他的对立面，对立面与他对抗。当你与他对抗的时候，你就是与他同等。当你与他同等的时候，就是你自己要同等。所以这些东西在你想这个过程的问题的时候，不要简单的仅仅限制在我只不过是不做这件事而已，或我只不过是做这件事而已。但是当神说你不可做，而你一定要做的时候，你之所以要违背他，那是因为你已经不把他当成神，你才能违背。所以问题就在这里，查出不义，不义的根源就是当一个人有了位格，当一个灵有了位格的时候，他最大的存在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位格里面有自我，而自我既然存在了，从好的方面来说可以用自我来尊重神、跟随神、爱神、顺服神，这是自我一个最独特的奇妙的所在。神造了有位格的，神要使他们懂得神爱他们，要使他们懂得神的公义、善良、正直、圣洁等等一切的美德。我们想今天人都有宠物，这个宠物能够懂得多少你呢？现在人们极力地跨越宠物，什么狗又救了个主人啦，什么小猫救了个主人啦，如何如何的亲爱呢，也就是在它的动物本心中间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它的东西，但是真正懂得你的绝不是宠物。只有人才能懂得人，只有有位格的才真正的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被爱，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正直，什么叫良善。神造了这一切， 神的快乐、神的荣耀、神的享受都显明在这些被告上。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神也非常清楚，当他造这一切的时候，他就预备好了，他也知道这里面必然有一批要高举。天是如此，人也如此。但是当他具有位格的时候，他有理性，有意志，他就要对自己的决定、对自己的行动向神负责。没有位格的、没有自我的，他就没有负责的问题。他咬了你一口，他不负责任，你生他的气，你想把他打死了也无所谓，因为他没有个责任问题。但是有位格的就要负责任，撒旦要向为自己的问题向神负责任，人也要因自己的犯罪向神负责任。犯罪的本质是什么呢？刚才我讲了，心理高傲，说我是神。我们再看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魔鬼受刑罚原因什么？自高自大。所以犯罪的根源在于自高自大。自高向谁自高？向神自高。自大向谁自大？向神自大。所以自大自高如果没有对立面、没有对比，就无所谓自高自大。假如全世界就我一个人，我自高我也不自高都一样，因为我不自高我也自高，我自高也不自高，我没有对比性啊。你怎么能跟狗比你自高吧？你怎么能跟狗比你自大吧？对比性像谁？如果像其他的人自高自大，可能这个人我们说一般骄傲，但是这个自高自大既然与神有约，你的自高自大就对着神。所以自高自大就成了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请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他坠落的时候，因为他有五个要。第一，十三节说，我要升到天上。第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第三，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第四，我要升到高云之上。第五，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个自高是逐渐发展的，一从小的自高，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上去的，先要升到天上，然后要比神所造的其他的要高，然后要坐到聚会的山上，在最高顶点，高云之上。高云一般指神的荣耀，我要升到神的荣耀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好，到与至上者同等的开始是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神，就是犯罪的本质。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就是以自己为神。所以我们今天一讲以自我为中心，其实它的本质不仅仅说我干什么事情都只想到我。当你要想到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任何事情都想到只为自己的时候，就是唯我独尊。当唯我独尊的时候，在他的心里、他的眼里就没有任何一个比他更高的。 但是神是高于一切。你在人中间最高无所谓，当你认为人中间最高之外还没有任何比你最高的时候，唯有你是一切的根源，一切的目标，你就以作为神。包括这些拜外邦偶像的人，包括这些拜外邦的这些神的人，他还是比他的神还要高，因为他的神是要为他服务的。所以虽然他向这个所谓的神去膜拜去恳求，但是他的心目中他的目标却是要达到自己要达到的。撒旦堕落成了撒旦，原来美丽的天使天使长基布伯怎么称呼都可以，或者我们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天使长，是不是基洛伯，但我们知道他一定是被造的中间极其荣耀的一位。他的堕落就造成了罪恶进入他的里面。难道只有一个撒旦吗？难道天使里面除了他以外就没有另外一个吗？有，比方说您有讲过犯罪的天使，不守本位的天使，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当那个大红龙出现的时候，它的尾巴拖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有人说这个预表就等相当于被造的天使中间大约三分之一的人跟着他一起堕落了。他是最开始的，然后因为他的影响，那些人那些天使里面内在隐藏的东西暴露出来，于是一溜就出现了这么多的败坏。那么剩下的天使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天使是怎样蒙神拯救的，因为圣经是为人写的，但我相信神在造天使之前已经预备好了对天使的安排。我也只从圣经上一句话知道，天使之所以有这么多不会犯罪的，只是说被拣选的天使。提摩太前书保罗说，我在被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天使当他蒙拣选的时候他就蒙保守。同样的，我们这些人也是预先被神拣选，我们才能被神保守。说实在的，若没有神保守我们，谁能够不犯罪呢？神对我们来用的方法是救赎，对天使用的方法是拣选。具体如何，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到天上以后我们就清楚了。而且我相信对天使的拣选整个过程也是极其奇妙极其荣耀的。以后我们到天上开会再听这一段，现在我们讲不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神全能的神当他创造一切之前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我们所要知道的，撒旦已经成了黑暗王国的首领，这个黑暗的王国是天上的诸灵诸邪灵，他的目标就是悖逆神，高举自我与神为敌，这就是他的目的。与神为敌就成了这个黑暗王国的最终目的。当他与神为敌的时候，他要采取措施。他能直接与神为敌吗？当然不能。他可以毁坏神所创造，他可以破坏神创造以后的计划。他认为他可以做成这一切，所以他的手是伸向被造的事情。所以首先一点，他想败坏神的创造的计划。而神创造的计划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这个人其实跟天使相比来说，他确实没有天使这么大的能量。 但是从其根本来说，它也是灵，不过它是带着身体的灵，它的活动范围是在地球上，地上而已。神已经把被造的世界交给人来管理，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他在神面前照样是领受了神所赐的各样的恩典，各样的权柄，也领受了神所给予的任务。所以撒旦要败坏的，首先就败坏这个有位格的被造者人。当初他曾经在天使中间有位格的被造的灵中间掀起了一层反叛，现在他又把他的手伸向了人。所以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就讲到，夏娃是被引诱的，原文是欺骗了夏娃，用的方法是他不直接来说，而是借着一个蛇，借着这个蛇把夏娃的内心挑动起来，借着一个欺骗的话语，使夏娃想如神那样有智慧。基本上夏娃可能从来没想过他会如神那样有智慧吗？但是这个挑动者进来以后，他就想了如神那样有智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结果夏娃失败，而亚当怎么样呢？亚当并没有受他的欺骗，他当时也不在场，可是亚当因着撒旦的激动，就产生了一个高级自我悖逆神的思想和结果。今天我们不细讲分析，妻子已经吃了果子了，你亚当现在应该怎么办？明知道妻子被欺骗了，我亚当是站在神一面，我亚当还是与妻子站在一边，我是继续顺服神，我是与妻子一同去背逆神。圣经怎么讲呢？何西阿书第六章七节说，又如亚当背约，结果亚当所选择的是站在神的对面，宁可吃果子来背逆神，而这个背逆神的结果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选择我所要，选择我所爱，选择我的前途，而不是选择神所要的，神所爱的，以神为我安排的，为我的终结。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里选择，其实每一个选择都是意志的结果，意志所做决定，每一个意志都是我思想的最后的结果。感谢神，人确实是被败坏了，但是神也借着这一切实行他的拯救。可是在当时，神已经把掌管着世界的权交给亚当夏娃的结果，他窃取了神的位置，因为从此以后人因犯罪与神隔绝，进入最终就成为死的奴仆。所有的人类都陷在罪里面的时候，他就窃夺神的位置，以自己为这世界的神，以自己为这世界的王。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破坏神的创造计划主要体现在两点上。第一点，败坏神所造的人，当初就是败坏了亚当，败坏了夏娃，借着败坏亚当夏娃，使人类陷在最终，于是他就借着这个罪来掌握了人。当人不听神的话，听他的话的时候，实际上人就已经与他站在一边，服从了他，成为他的奴仆。因此我们说，他就进入了这一个世界的神和世界之王的地位， 实际上严格的来说不过是他自封的，可是因为人犯了罪，这个客观的事实使他在一个阶段之内可以借这个罪兴风作浪，神也就许可他去兴风作浪，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就掌死权。掌死权圣经也讲过，我们看看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以后我们还要继续讲这个掌死权的内涵，但是我们先要知道他就掌了死权。那么掌死权应该怎样去体会呢？难道撒旦真正能掌死权吗？其实其根本的意思是说，死亡被撒旦控制，撒旦可以利用死亡使死亡加在这犯罪的人身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每一个人都要死，于是死就成为人类的审判。当然不是终末审判，终极审判是白色大宝座，但是对待这些不幸的人来说，死也是一种审判，结束他在地上的生命。因为作为一个不幸的来说，他死的时候是进阴间的，不管怎么样活在世界上跟进到阴间里可是两回事。阴间实际上是一个二级可怕之处，一级可怕之处是硫磺火湖，二级可怕之处是阴间，所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审判就是叫他死，神就许可撒旦夺取人的生命，其实就起了对罪的行刑者的作用，这叫掌死权。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曾经说过，有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保罗怎么说？你们还不把这种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败坏他的肉体就是掌死权的意思。撒旦顶多能败坏他的肉体，取去人肉体的生命而已了。严格的来说，他也仍然在神的手中，因为神已经定下了每一个人的寿命，生有时死有时。他自以为想夺取谁就夺取谁，他不知道，其实你想夺取的不过是神许可的。所以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就讲，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他起初杀过人，什么人呢？该隐，哎，亚伯，借着该隐的手把亚伯杀死，这是第一例杀人了。谁做的？撒旦怂恿该隐去做的。该隐杀亚伯，表面上是该隐因为恨神没有办法迁怒于他的兄弟，实际上是撒旦在该隐的心里所做的工作，夺取人的生命。但是这一切又都在神的许可下，但是由于他能够掌死权，因此也就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恐惧，这是破坏神创造计划以后他所得到的一个特殊的权柄。第二点，他不仅破坏神创造的计划，他也要破坏神的救赎的计划。他知道神对创造的人绝对是要救赎的，可以看见天使并没有所有的天使都被败坏掉，因为神的保守，天使就有相当多的 不犯罪，同样他也会知道神在人身上也照样有他的救赎计划。于是我们就看见整部圣经中间的一条线索，就神的救赎和撒旦的破坏之间的对应关系、对立关系、征战关系。所以圣经上说，征战的是一直到从该隐、亚伯，该隐杀亚伯以后，古代的历史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整个神的拯救史与撒旦对这些神的儿女的破坏史。在创世纪第六章，我们就看见神的儿子因看见人的女儿美